这讲残余了啊、哦。参与了，莲池大师就说了，莲池深万丈，不怕淹死你。这童子又说了，两手翻虚空，一脚踏到底。这两家都是开悟的人呢、啊、他们讲的禅话只有他们两个明白，因此我们也不要解了，反正知道这回事情就好了，慢慢你念了以后，到时候你也开悟了，你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现在称云杰和尚啊，不直接称呼他的这个法会呀、啊，就是众人。我们中国就是用地方来代表啊，就不直接呼人的名字啊。我们现在印光大师是那个灵岩，这是三祖速度灵岩练功，灵岩就是指灵岩山啊，就指这个地方。和尚翻过来是立生，以道立升起弟子的智慧。偶遇大师他老人家在莲池大师塔前受戒的，所以称莲池大师为和尚，他认为他是戒和尚。著书钞啊，这部经啊，著有这个书钞的解释啊，这个莲池大师慈悲啊，恐怕一般浅智的人不容易了解，又作为用著钞来解这个书，书是书通经文的，抄是抄史这个书文的，叫书抄。他老人家特别慈悲呀，婆心老婆心切呀，足以看到他老人家的威法为人呐、啊。广大就是文言浩瀚，广大啊，经纬就是义理明妙，意境要旨，阐发显了，可谓尽美又尽善也，尽美尽善。莲池大师的书抄非常好啊。下面优希师伯，优希师伯，这个优希是天台山的优希高明寺传灯大师的道场。传灯大师啊，续姓叶，他年少的时候从应安禅寺出家，后来弘扬念佛法门。他每次登座讲经的时候，天月明空，大众都闻都听到，因为偶遇大师是他的侄辈。也是以地来尊称他的人的，叫优希师伯。圆融钞就是以圆融宗道治理，是真宗三弟圆融不耐，叫做圆宗。这是优希大师以圆宗治理来解释弥陀料解的书，苏州那北禅寺的大佑禅师所做的弥陀料解，他把它再加以用圆宗治理再加以解释，叫圆宗钞。这个我们经舍过去也有印的，假如过去各位要是想请的话，向我们藏主看还有没有、哦、过去印的一个净土经要部分，一个是净土十要，一个是阿弥陀经要解和讲义，第一个是弥陀书钞、弥陀圆宗钞，这四部一个盒子，假如大家要想请的话，看藏主那儿要有的话，可以欢迎大家请回去看。我们研究净土法门的就是要把教理弄清楚，要不然有时候也会信心不够坚固，不够坚固，所以还是要把教理弄清楚。高深的宏博赞叹圆宗的道理啊，是最上第一义谛，就像须弥山的高，是无边无尽的法界，像沧海之深。宏博就是广大，圆宗的道理包太虚周洒界，所以叫做宏博。这日月中天有目共睹，就是这两部书啊，同在并行在世间，就像日月的立伏在中天，天的中央，凡是有目的都能看到，这个日月两轮同时都能看到，光华焕发。要是没有眼睛的看不到了，日月虽明也看不到。这个就是这本书啊，是利于树根有智慧的人，不利于不能基于下根无智的人，初学不合适。这是偶遇大师说。下边再看这个序，特以文赋一番，编哀莫测，悔至初级前史，信愿难接。这几句话呀，就是 这是说他老人家要住这个药界的发起这个因缘，乘着上边的阿弥陀经的书抄和圆宗抄啊，特别以文广叫做富啊，文言广博啊叫做富，义理繁多叫做繁，边崖莫测，边际崖畔没有办法测度到，测度不到，所以啊初级的学习净土法门的人要靠这两部书啊，要想发愿信发起信念也很难，其实也容易，你就拿这两部书来念，抱定这两部书念，你不要求懂，就这样念念念念，那你突然间你懂了，好了，统统懂了，但是一般人就缺乏这种坚固的信心了，就不行，一定要这样子，死下心了，就是这样子，这句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子，那乡下的老太婆她也不懂得教理啊，她也不懂得宗门，她也不懂得教下，她都不懂，她会管你什么藏通别圆呢，绕一绕七，她不管，她只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的，到时候她得自在，临终就告诉她家人，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你们帮我助念，给我烧开水，我要洗洗澡换衣服，临终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坐着走的，临命终时欲知实质，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舍报安详，如入禅定，一想满时，天月阴空，他也没念什么书，也没什么懂教理，没有，就是这样念下去。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往往聪明人反倒有障碍，和视智变聪，我们不聪明的人呢我们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反倒得力了，反倒得力了。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聪明的人就是要小心哦，聪明人要用笨办法那才行，聪明人用聪明的办法往往就流入投机取巧了，投机取巧到最后说不得实力。下面再翻过来看呢，这偶遇大师他老人家说了，故福传庸愚在述要解，不敢与二翁惊疑，已不必与二翁相同也，所以我又啊没有想一想，我自己是很庸俗很愚痴的人呢、啊、我再著述一个阿弥陀经要解，我不敢跟这两位老人家莲池大师和游戏大师他们两位老人家标新立异，我不敢这样子，我也不必与两位老人家勉强去附和两位老人家求其雷同，不要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树啊，这里头有一个叫在树要解，树就是坐着位置胜，坐的有所发明有所著作的叫做坐，那么这是树别人的叫做树，坐之胜，树位之贤，孔子一生树而不坐，他不坐啊，都是把古来圣人的东西整理啊，是这样子的。那么偶遇大师他也是这样说，我在述要解，简单的述说一下这个经要的重要的解释，不敢跟两位老人家标新立异，不敢向两位老人家标新立异，我也不必勉强的向两位老人家去啊随声附和，勉强去求雷同，不要这样子。下边看着问，譬如侧看成峰，横看成岭，总皆不尽庐山真境，要不是为个个亲见庐山而已，讲是经文无从选译。比如我们从旁边看呢，能看见峰，山峰，山的尖，从横着看呢，又看成是一个岭啊，看这个岭，总皆不尽庐山真境，纵然是都没有看到庐山真正的相貌，真正的境界，要不是为个个亲见庐山而已，也总不识趣呀，个个亲自见到了庐山，这就是啊，诸佛是圆证，彻见了庐山的真面目了，众生是分证，正的一点， 那么诸佛的月亮是十五的，那个众圣的月亮就是十四以下的，那都是只要看见月体都是分正的嘛，嗯。所以就是盲人凭相啊，虽然说那不是相啊，但是不离开相体，能看见庐山也还是很好的呢。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庐山呢。讲是经文呢，无从玄义。这是苏东坡做的诗啊，苏东坡做的这首诗，他那诗上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着看成岭，侧看要看那些山的峰头，远近高低都不一样。远处看高的就变成低的了，低处看低的变成高的了，都不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始终没有看到庐山整个的全貌，没看到真面目，没看到。为什么原因？只因身在此山中，因为我们这个身在庐山境内，所以没有看到。这个是有是有理啊，是就是事相啊，就是横看成岭啊，侧看成峰啊，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啊，山谷都不同，都没有能够看到完庐山的全境。虽然没有看到庐山的全境，我是看到庐山啊，就是看到庐山了。这个理是指的理性方面的，东坡是五祖借师借禅师，禅宗的五祖师借禅师是云门宗的师借禅师，他的后身。师借禅师是悟道的人呢，他现在就是想就这个事情来显现这个道理，所以因这首诗说庐山欲为理性，不管是峰也好岭也好都不离开庐山，就是比喻说要以报要正报，无非是唯心所成，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的心性本来面目啊，只愿身在此山中，身在心性当中，不见心性之全体，心不见心，眼不见眼，自己看不见自己的，不见庐山真面目。但是虽然没看见全体，也许个个自见心性。所以楞严经上说，不知色身外际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目。从本以来，色心不二，一切法从本以来，色法心法不是两个，是一个。是一个，因此我们色看到的色法，看到的外边的境界，就是我们内心的心法所现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楞严经说，不知的色身呢、和外边的山河大地呀、都是我们这个妙明的真心中所现的一切的色法，这就是啊，法法唯心的道理。东坡居士啊，是指着旧事来显理。以诗来说法的，偶遇大师引用这个诗，就是比喻弥陀经的书，说庐山比喻阿弥陀经，岭峰岭欲疏解，回谈理高远，回解释浅近，总是阐扬这部经的理性，总是不能把全体理性和盘托出，以喜亲见佛理，不识佛意。在佛经上啊，有一次佛讲这个心呢、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讲完了佛就入定了，那这些阿罗汉们呢，大家就在就说到底是什么内呀、外呀、中间到底怎么样，个人有个人的看法的说了，得不到一个结论。后来佛出定了，大家都问佛说，是佛你说这个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我们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世尊说，那你们说说我听啊。每个人都说，佛说都不是。他们一听很紧张，说那我们那我们都错了，都得罪吧。佛说没有得罪啊，也不识佛意。所以就是说，虽然没有看见整体，也还是看见了一部分，那一部分也是整体当中的一部分。